保巴黎的名，结果没有事情发生。然后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甚至狂呼乱叫，但是也没有人理会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巴黎的先知。但是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呢，那么以利亚就把众民统统叫来了，然后他就修筑耶和华的坛，用12块石头就建了筑了一座坛，然后呢在外面还挖了，然后呢就在四周围挖沟，那么然后呢把坛上摆好了柴，然后牛犊呢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那么对众人说，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祭坛和柴上，又说到第二次，又说等等等等，然后后面最后呢然后这个以利亚就祷告了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是，于是耶华降下火来，又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，又烧干了沟里的水，然后呢所有以色列人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，耶华是谁，耶华是谁，然后呢他们就抓住了450个先知，最后呢在基顺河附近，这个以利亚就杀了他们。所以实在说呢，加密山的经历是个得胜的经历，所以圣经每次讲的加密山都是讲的得胜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圣经中的加密山不光是指着它是结果累累的，那个到处都是，那个可以像神的园子一样，到处都是树，到处都是一片青翠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加密山的特点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以利亚把众人都叫到加密山，在加密山上可以说是和仇敌有一番的对决，那么这次对决的结果你看，很明显的以利亚打了胜仗，很明显的大家都看见耶华实在是神。那么这个是消极的，积极什么呢？积极在这个时候，等到真的他们把450个先知都处决了以后，然后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说，现在你可以上到加密山去吃喝。所以然后慢慢你看见没有多久以后，起头呢只看见这个云呢从海边飘过来，像指头那么手掌那么大，人手那么大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倾盆大雨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亚哈他就坐着车子就往平原去，因为加密山是在山上嘛。那么加密山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平原叫耶斯列平原，耶斯列平原就是将来的哈米吉顿战场，那个可以说是很大的个平原，那么那个又称作神的谷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刚好在海平面上，所以呢，那里如果你种麦子，很容易收成的，所以这就是可以说这就是刚好那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，那么耶斯列平原它的首都呢就叫耶斯列，那个时候呢。我们知道亚哈就是这个以色列王和这个耶西别呢刚好就住在，就刚好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哪里，就在耶斯列，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亚哈呢就坐了车就往耶斯列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利亚被圣灵感动，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一直到耶斯列的城。所以你看旧约如果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像参孙一样，他能够这个发挥身体里面已经有的潜力，这就证明说神在每一个人里面有一股的潜力，就好像做母亲的如果到了最危险，等到孩子非常危险，他甚至于可以等到他这个潜力发挥出来的时候，等到回过头他都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的，有的时候他可能要跨过一个横沟，按理来讲他是不可能跨过的，但到了最危险为了救他的孩子，你看做母亲的他也能够像泰山一样也能够跨过横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我们晓得说这个以利亚平常的时候他的体力就是那么多的，但是现在呢圣灵感动他，灵降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不要坐车，亚哈在那坐车，但是呢他可以束上腰就奔在亚哈的前头一直到以色列的城门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利亚不光是以利亚的神，以利亚不光证明说以利亚的神是真神，以利亚不光是在亚哈，不光是在什么呢，不光是在这个 加密山上有一个经历，是个得胜的经历，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这里给我们看以利亚呢，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。等到在旧约，只要被圣灵充满，你看见他不要坐车，可以从加密山一直跑到哪里？一直跑到耶利斯城去。那么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坐车子到加密山的话，你如果下面坐车子没有多久，你就下到平原来了，然后没有多久你就到了耶斯列这个城了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的以利亚不是，那个时候以利亚他真的被圣灵感动，然后呢他就跑在这个亚哈的坐车的前面，一直奔到哪里？奔到耶利斯城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在十八章的这个以利亚，你看见是个不平常的以利亚，神的灵与他同在，他有一个经历是轰轰烈烈的经历，他有一个得胜是个轰轰烈烈的得胜。你看看450个先知完全被打败了，你看现在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的确神能够见证说，神乃是宇宙的真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的经历可以说是以利亚他的一生最高的经历，他的经历达到最高峰了。然后呢，19章第1节，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都告诉耶洗别。那当然这个一定是在耶利斯的故事了，那个时候以利亚刚好也在耶利斯啊。所以呢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个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好了，等到以利亚一听见这个消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，逃到哪里呢？就到了犹大的别示巴。所以现在你看呢，如果大家看地图，你就知道这个是很长的一条路啊。你今天不管你走哪一条路，如果今天你怎么样能够从你我们知道，先是在加密山，然后你到了耶利斯平原，然后你再往南走，要么你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山地，然后从那里呢你再往南走就到了示剑，然后就到了这个伯特利，然后再往南走到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再往南走就是伯利恒，再往南走就是希伯伦，再往南走才是什么？才是别是吧？这是一条路。那还有一条路就是沿着海边的，那么很明显的，很可能他是从什么？很可能从耶斯列平原，然后呢经过就经过了这个这个加密山，然后就到了什么？到了沙伦的平原，到了沙伦平原就沿着沿海大道，然后呢，就是沿一直往南走，然后就走到基拉尔那一带，慢慢就已经快到了什么？就快到了这个南地，快到了别示巴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条很漫很长很长的道路，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走到别示巴的。我个人不相信说那个时候他还是被圣灵感动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如果真的被圣灵感动，他第一个反应不是逃命，但是现在很明显的，他第一个反应是逃命。所以呢，接下来的呢，他圣经告诉我们，下一站你再见到他已经到了什么？已经到了犹大的别示巴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就表示已经到了迦南美地的南界了，已经再下去就是埃及，再下去就是撒哈拉大沙漠，再下去就是西乃旷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到了别示巴好像就到了尽头一样，现在你不可能再往南，你现在你已经从最好的地方走到最干的地方。所以现在终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别示巴，然后就把仆人就留在那里，他自己在旷野又走了一天的路程。那么很明显，这个旷野仍旧是在别示巴的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，然后呢就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罗藤树下呢乃是个灌木，如果大家手里还有上个礼拜给大家看的那个讲义的话，我希望每个人应该手里还有这个讲义。 有没有人没有的？你能不能举个手？我们还有没有？我们还有一点，请大家等一下，我们还。好，请大家再举手一次，我们就还是发给大家，发到大家手里。那边还有，那边。啊，还有这。好，如果大家看这个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的这个图片的话，就知道。这个上面的是垂丝柳树，下面的是罗藤树，那么这个两个树都是在特别圣经特别记载都在别示巴这个地方，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几乎是南地了，那么垂丝柳树我们已经讲过，那么大家看这个罗藤树就是很明显它不是很高大的树，你看到吗？它最多是大概是1公尺、2公尺的样子，那么有一点像扫把，就是说它没有多少叶子，就是枝子，所以呢，因为它大概有1-2公尺高的缘故，所以它的投影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边有很清楚的投影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以斯玛利可能就躲在这底下，然后呢，也可能这个也可能以利亚就在这个底下求死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附近都是不是说。不是都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你知道在整个沙漠里面你可以看的是整个野地里面，那么到处都是这样的罗藤树，那么这棵树有这种树有个特点，如果你转到这边来看这个这一叶的话，你就知道它开花的是非常美丽的，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枝子，你看到那个枝子，所以这个是欣欣向荣的这个罗藤树。那么讲到罗藤树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又有个形容词叫做罗藤木的炭火，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那一段圣经，就是诗篇120篇，诗篇120篇第二节，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，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，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圣经为什么这里讲罗藤树的炭火呢？为什么讲的舌头，讲到说谎的嘴唇，一面说到勇士的利剑，一面说到罗藤木的炭火呢？讲的利剑很清楚，就是话一说出去再也收不回来了，那这是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，这第一是勇士的利剑，那么还有的呢就是罗藤木的炭火。罗藤木炭火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比方说，如果你从这个加百，你如果你从西伯伦往南走，慢慢你就慢慢靠近了无水、疲倦无水的旷野，然后慢慢碰到几乎旷野，靠近沙漠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这个沙漠的天气是这样，白天是很热，但是晚上呢就比较冷。所以普通的在这个野地里面，在南地旅行的人呢，那么他们常常希望能够取火， 那么怎么能够取火叫你能觉得温暖呢？那么他们多半都是烧这个罗藤树，因为罗藤树都是一根一根的枝子嘛，然后呢就把它烧了。那么这种罗藤木的炭火，就罗藤木烧完了以后，那么因为你拿它做柴。